我和周涛坐进了第一辆车，李磊他们分别上了后面的车。就这样，我们出发了。车子一启动，我问周涛：“哎，你今天的作业都完成了吗？”周涛故意苦着脸：“
老师啊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咱不提学习行吗？我就想高高兴兴的玩一次。”
我想了想，笑着说：“那好，今天你的理由成立，咱不提学习的事儿，让你高兴的玩。”我又问：“那咱们去哪个歌厅啊？”“
哦，就是靠近解放大道的苏梦，那里环境特棒，而且平常还很清静，闲杂人等一律没有，尤其是那里的拼盘，在省城里难见到的水果，那里都是很平常的，的确很不错。”
我听他说的头头是道，便问道：“你这么熟悉，经常去吗？”周涛忽然神秘地对我说：“
老师啊，您不知道吗？苏猛是许胖子二姨夫开的，我们经常去那里乱吼，他给我们优惠的。”
我点了点头，刚想说几句让他以后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学业上的话，可又一想，既然已经答应他不谈学习，也就别扫他的兴了。我又问：“那他们那里消费大概多少啊？”周涛不在意地说：“
哦，每次也就消费个六七百块钱，消费倒是挺低的。”
我一听暗暗吃惊，心想现在的这些孩子可真能花钱呢，一次就花上六七百块，就为了唱几首歌曲，吃几片水果。可我转念又一想，也难怪呀，有有钱的父母才有大手大脚的孩子，如果他父母不给他这么多钱，他又哪里有这个条件去高消费啊？他们不去消费，那像苏梦歌厅这样的娱乐场所又如何为继？这或许就是市场经济商品社会带给我们的启示吧。我这么胡思乱想着，出租车已经飞驰上了解放大道。这个城市原本不大，整个城市中繁华一点的街道也就屈指可数的那么几条而已。解放大道算是其中之一了，这里店铺林立，不过以服装、银行和行政单位居多。苏梦歌厅其实并不在解放大道的主干道上，而是在它的一条分支路上。这条路叫三里铺新街。出租车刚停稳，周涛就跳下了车，先是张罗着给出租车结账，然后又和许继山跑进歌厅里去了。我下了车，看了看这个苏梦歌厅，单从外表看就觉得这个地方挺有那么点层次，外墙都呈树皮色，木质的圆拱门，门的上方用霓虹灯制作的苏梦歌厅几个字闪闪发光。李雷等几个学生围拢过来，此时周涛和许继山也从里面出来了，跟他们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个40岁左右的胖男人。许继山原本就胖，所以才得了一个许胖子的外号，可他和这个男人一比，简直就苗条了许多。这个男人带着商人惯有的微笑迎接过来，对我说：“
啊，刘老师是吧？我们家继山可让您操心了，您能来我这个小小的歌厅娱乐，就是给我面子，给孩子面子。”
我听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是笑笑点点头。在周涛他们的引领下， 我走进了苏梦歌厅。一进门，我环顾四周，这才发现，原来从外面看是浑然一体，里面却是别有洞天。歌厅分为两层，下面一层是音乐茶座，还有一个小巧的舞池。正中央是个高台，各种音响设备俱全。两个穿着怪异的年轻人正在那里摆弄着吉他，整个房间里飘散着柔和的音乐。在一角还有一个很精致的吧台，一个年轻的小姐站在后面正为客人倒酒。四周的茶座上散落着三三两两的男女，因为灯光昏暗，什么也看不清。说实话，我没想到这里的氛围会是这样，没有嘈杂的人群，没有奇怪装束的男女，更没有杂七杂八的人，一切都显得很有层次，很有味道。这时我听见徐基山对胖男人说，
姨父，你就忙你的吧，我们去玩我们的，需要什么再找你要。
胖男人笑眯眯地点点头，消失在昏暗的灯光里。周涛和徐继山在前面领路，我和黎雷等几个人在后面，随着他们绕过舞池，直接上了二层。到楼上一看，楼道里装修的也比较有氛围，地面上铺设着厚厚的红地毯，左右各有几个拱门。徐继山推开一个房间的门走了进去，接着我们也进去了。房间不小，正对面是一排柔软的转角大沙发，沙发前面有玻璃茶几，与沙发对面的是一台挺大的动之电视，各种影音设备俱全，点歌器放在电视旁，十分显眼。进了房间，顿时孩子们有说有笑起来。周涛嚷嚷着上拼盘、上茶水、上扎皮。刘斌和李磊各自拿着一个麦克风，正准备点歌。徐继山则打开电视。陈文志和张凯则坐在沙发上，又打又叫。我也走过去坐下，笑着看着他们。不大功夫，周涛所点的各种饮食都被服务员送了上来。他靠近我坐下，张罗着让我吃这吃那，然后他拿起一杯扎啤放在我的面前。
老师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您就给我个面子，喝点酒吧。
哎呀，我可不会喝酒，还是你们喝吧，不过你们也别喝多了。
哎呀，没关系的老师，一点点啤酒不会醉的，再说即便您醉了，我们也能把您送回去啊。
可我不会喝酒，你们喝吧啊。这时李磊和陈文志也凑过来，
老师，您尝尝，这是啤酒，一点也不苦，还有点甜呢，喝一点没关系的。
我一想，既然今天是出来玩，索性潇洒一点，别让这些小鬼小看了我。所以在他们的诱圈下，我拿起酒杯喝了一口。果然这新鲜的扎啤非但不苦，而且又清凉又甜爽，我也就和他们喝了起来。孩子们一看我也喝酒了，他们也放开了。为了给周涛庆祝生日，从李磊开始轮流给周涛敬酒，每个人敬酒后都点一首歌唱，房间里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。